可是我们不是，我们都忘掉这些东西。我们哈从小就要教小孩子拼，爱拼才赢，结果拼完了以后通通输掉。你去看看政治上的角力也会产生这样。我意思并不是叫一个人不要用功，而是他产生了一种颠倒意。生活才是本体，其余的东西是生活的资粮，它是它的工具，它不是它的目的。如果我们只是在追求那个目的，反而把自己的生命生活给否定掉的时候，叫颠倒意。我们把事情看清楚，佛只是告诉我们不要掉到颠倒意里头去。你要明白什么叫颠倒意啊，也要知道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知无倒意，就是你要知道不颠倒意叫什么，就是跟它相反。你要知道颠倒意，也要知道不颠倒意，你才知道这生活智慧才能够培养得出来啊。然后知杂染意跟知清净意，有一个杂染，你也知道我现在掉到杂染里头，是不是？人生本来就很多的杂染意啊，但是我会知道，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去亲近所缘，我会从里头赶快脱开一下，那知清净意。这里面讲这十意哈，十种的相可以知所谓的这个意的部分，这十个东西其实它都是相对待的，你知道，有它的能与取的关系哈，有它的体用的关系，有颠倒与非颠倒的关系，有杂染与清净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有是跟如之间的关系哈。现在是已经讲了，对不对？如我们也介绍是一如也的，所以一个是是跟如，是其余的东西是建立在这上头的，所以接下去它很大的一个空间，一包对话，就是要谈知如所有性的部分。说你现在知道所谓如所有性是什么？如你自己吧，你自己就是如来。一个人能够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根据自己这些东西去生活，如也，这是世间法的如来。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真实，根据自己的真实去生活，这是世间的如来。这是就现象界来讲是如此，看那个真实一如也。所以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一如也。没有两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一如也。所以人不可能哪来人比人，人比人一定会气死人，而且会扭曲，会起颠倒意。好，一如也。可是回过头来你看看，人生最后不管你是再有钱，最后只不过是买的棺材比较大或比较小之间的差别而已。可是我告诉你，那棺材烂完了以后剩下的骨头都差不多，那些骨头一样会坏。所以成住坏空的东西跟那个精神法界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舞台上的那些道具是不可能带到你的现实生活来，是一样的。所以你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了解说，哦，那一个生命的有一个人生的这个如影如幻如想也啊，如露亦如电的这个阶段，其实这个东西只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表现而已。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去赞叹它，我们要去好好生活它。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完了以后，回过头来这个一如也回来以后，还有一个一如也。那个一如也是什么？一个一如也就是生命的本质究竟是非现象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所谓这个空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的部分。那个东西我们勉强要去称它，也许我们就称它叫真我吧。有时候真我，道家的真我还用语言表达这样讲，还不如基督所讲的永生来的更贴切一点。它就是永生，但是那个永生不是永远活着，不是，是永恒的那个生命，不是你这个生命。那我们佛法里头一直讲的，它就是你自己本来的如来，所以那个是无所从来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一如也里头既包含着如所从来，又包含着无所从来，就是一如也。 现在他过渡到另外一个话题来了。你要知道，你从佛法种种的名相里头去学习，从种种所能看东西回到这个义来，而这个义也都是互相对待的，最后要建立在一这个一如也的这个上头来，就是我们今天又向前推了一部分啊，往前推的这一部分经典点谈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么我就要给各位讲说，下一次我就不再是从头再给各位复习一次从止观，这样不是啦，我们下一次就直接谈一如也，讲的是这个啊，知如所有性这个地方开始，我们从如所有性这个地方去发展的。现在几点？好，这里是9点，我已经以为9:10了，我以为过头了，我以为我怎么一下子入定了，讲这么久。现在我是想，我也有一点警觉，我说难道我才坐下去就已经讲光了，然后我再把它拖下来，偷偷一瞄，哎，应该是41分现在，那表示我的警觉还不错，机器还是比较差的，这个要换了啊。好，那么我们接下去要把如讲下去啊。这个第一个哈，他讲到这个知如所有性里头，一共有讲7个如所有性。第一个呢是流转真如。什么叫流转真如呢？就是所有一切哈的行无先后性。重点就在这里，什么叫没有所谓先后，也没有所谓恒常的东西，既没有先后也没有恒常的东西，它是一个流转真如，是一个不断流转的东西，也就是无常的，它不断的流转的。如果你要在一个人哈，他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在现象界里头，他也是一直都是流转的，就是你的时代不断的是在变的，你的遭遇到的一些难题是不断的在来的，它是流转的，而且无先后性，它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最近呢，给企业界的人演讲的时候啊，因为大家都在碰到一些难题嘛，所以大家都在拼命的想要进修。我跟他们谈，说我从我开始懂事到现在，不要讲多远哈、啊。我所谓的懂事应该把它算是大学毕业吧，我没有看过一个时代哈，没有感受到一段时间感觉到是这么样子的不可预期，也是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可预期的。我们以前都以为假设在乱中里头有序，所以我们可以从乱数里头找到一个轨迹，我们用那个东西来做一个 focus。可是事实上，我们才从过去一个世纪去 focus 这个新的21世纪的美好，可是谁晓得美国现在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在那个地方？那个困境它要拖多久，我们也不晓得，谁也没有想到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写电影剧本的人早就写出来了。你看美国有多少剧本都是发生在这种问题，而且就是会颠倒这个政府的，是不是？所以他也是一个，他本身在研究 futurism， 就是讲对这个研究这个所谓未来学的这些人，他还是从乱中有序里头，他可以去前瞻到某些东西，并不是完全全然没有的。你可以去看看。说这个东西是无常的，可是在无常里头仍然还有一点点正片之，去看到那个东西发生的轨迹还是有。你去看看，那美国这种电影很多，你如果偶尔开在电视，它不是现在才拍的，它是以前就拍了，所以他们早就已经有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当然也有可能这些电影教他们的，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的一个运作本身就是你要知道，知一切法无先后性， 也就是因为他没有先后性，所以他来的时候他经常都是无常的，就这样。但是你有这个暗示，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后果，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常常都是在来的，这叫流转真如。这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它是一直是一个因缘所生，不断在旋转的问题，而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那一个如果有的那个恒常的部分，你们回去回想以前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讲到高贵德王那一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讲常与无常的部分。无常，那一个无常之中有一个恒常，那一个无常本身就是恒常。啊，那为什么东西会无常，有一个恒常的一个恒常呢？那个如果有的那个常，那个常就是空性，所以那个空性是开放，不断的延展开放给你的，所以你就会产生一朵无先后性的一些循环，就这样。那一个无先后性是指现象界的无先后性，可是本体性里头那是海印啥咩？海印啥咩不是并不是静止的，那海印啥咩是了了分明的，它是另外一个精神一个存在的。他第一个讲的这流转真如的问题，并不是表示你天生就是一定是现在你这个样子，也不是哪一个人天生就要当一个残缺不全的人，也不是哪一个人天生就要去当一个罪犯，都不是。他就是流转，流转的原因是因为有种种的因缘形成的，那个因缘包括我们能取所取的东西在里头，包括了一个染净相因互相循环的问题，包括了我们在这个从这个所谓建立意义跟受用意义之间的问题，包括我们的颠倒跟无颠倒之间的东西互动。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并不是本质上都是如此的，是它只是一个流转。第二个呢，它象征如，你要先了解东西是因缘所生不断的流转的，看清楚，并不是你注定一定是怎么样的，也不是注定你非得变成什么样子的，那有的话都是因缘所生法。第二个呢，讲象征如，所以为一切法无我性，叫做象征如，就是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没有一个说它本来存在永恒的那个我，这个我是指 self 那个我，就是对他来讲他有一个主体的那个我，没有。那个我通常都是他凝聚一些事所形成的，所以我是事所形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内心世界里头都有一个我，我们每天讲到我，我有这个我，我怕我受到威胁，我感受到什么，我怕我将来啊会不会失业，我觉得别人这样小看我，我觉得自卑的我，其实这些我它只是一个事的结合体，它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我在那里。所有现象界的东西也没有本体，原来现象界的东西它也只不过是这些流转所形成的。所以相的真如你看到的是 为一切法无我性。第三个了别真如，就是这个真如本身了别是为一切行啊，为啊只有一个事性，就是你用事去分别，分别它是不同颜色的，你用事去分别它认为这个比较好受这个比较不好受，你用事去分别这个东西跟这个是同一类，那个东西跟那个是同一类，那只是了别，那只是用你的事去了别而已。所以你现在越来越了解说都是事所变现的。那再来是安立真如，为我所说的，就是佛自己讲的，为我所说的苦圣地而言的啊，这个所谓的安立的真如啊，就是指的是指苦圣地的部分。为什么生命世界里头如果你想安立的话，你想接着生，你要让你的生活能安的话，你要先看清楚苦是神圣的。只要你活着一天，光是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你想想看有多艰难，你想想看我们要活着， 活着让我们感觉到活着愉快，吃个饱，有地方住，而且有一些感情，有一些机会可以大家一起可以共同啊熏学佛法，这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所以光是活着存活下去，让自己生活的比较感觉到有幸福有福报，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佛告诉我们，这个苦是很神圣的，叫做苦圣地。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些苦，不愿意在苦中作乐，我们不愿意在苦里头不断的去啊，在那个地想要去逃避那个苦，那我们就会累积很多的苦。我们当然一定是在面对很多的苦里头，我们才会累积经验。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彼此之间怎么互相包容。我们也一定是面对很多的冲突苦的时候，我们才学会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苦是神圣的，是安立之本。所以安立真如，他是这样子安立的。所以安立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最好，什么都是好好，把他喂得好好的，喂补得好好的。今天有好多小孩子哈，我郑老师很担心的事情是，就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好让他做，只要好好读书就好了，是没有错。那连家事都不请他做，他应该负起的责任，他小的时候都没有一直把他带起来，他大了以后他当然什么也不做啊，那就不知道苦叫什么东西呀、啊？有一点苦来的时候，他就承受不了，他就不想活了；有一点点苦来的时候，他就很忧愁了。所以你们去看看嘛。30岁，现在看起来，啊，现在看起来，就是在30岁以后的人，就是说。年龄超过30的人，到差不多40这一段的人的想法，跟40到50之间的人的啊，就是30岁到40的人，跟40到50之间的人是不一，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承受苦的能力不太一样。然后再去跟50几岁到60岁的那些人再去看。因为他们都还在上班，他们的承受力也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大的。而且最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如果你拿那个20几岁到30岁的人跟一个50几岁到60岁的这两组人来看，你就会发现，现在做起事情来，我刷怕的人哈，还是那个50几岁到60岁的这一层的人，会比20几岁到30岁的人哈，他们的承受、承担的能力跟他们负责，我不是讲经验哦，我是讲承担跟承受得了、包容力，还有他的积极精进的力量，他们会比他们要好、要稳得多。原因是因为他所受的苦，他不知道苦是安立本，其实生命。是一件艰困的过程，所以苦是神圣的，只有苦才能够得到安立之本，而且必须是心甘情愿，愿意去受苦。所以 Victor Frankl 呢，那是我们家称为说叫做存在的一种治疗，但是其中的一派我们称它叫做道的，就是叫做意义治疗的一位鼻祖哈，The Logos Therapy 的一位鼻祖叫 Victor Frankl。他就讲说这个问题呀、啊，他说其实人生的里头会感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吃苦，只有你肯去吃苦的时候，那个苦才不会威胁你，然后你会从那里发现意义。你用字面上来讲，你怎么想都想不通，苦有什么意义？我去受苦会有意义？我的意思并不是你好好的，然后你去自己去找一些苦头来受。我不是要你去自己找麻烦那种苦，而是说你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振作起来，愿意去承受这个苦，设法去面对它，去解决它。这些愿意吃的，愿意在啊，景气不好的时候，他愿意还是能够不会心里还不会颓废下来，他还是能够保持他自己的活力，还能够不断的去好赚少一点，他也能愿意出去。哎，这种人他机会等到时机稍微一再改变的时候，他很快就又活络过来， 就好像他一直保存着一种生命力一样。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那正好人家裁员，他就领了一点裁员的遣散费回来以后，正好每天喝酒，然后每天去花一花，那然后越来越看不出希望，那不犹豫也就不容易了。所以苦这件事情是安立之本，叫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是什么？它指的是指极这个圣地。什么叫极这个圣地呢？是因为你今天有个问题没有解决，明天有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你就极很多苦。今天跟人家结了一个梁子，明天再去结一个梁子，就是结了更多的苦。今天我们的跟人的活动啊，我们今天啊会产生一点误会啊，我们明天又不愿意去进行一点这个，在人际上又没有改善，再多一点误会。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就是不断的在累积很多东西，它是由急而来的。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所以苦，如果我们去行苦，我们的智慧就会慢慢开解。如果我们不去行苦，那我们就很多的障碍跟着来，就会积了很多的错误的东西，积了很多我们解决不了的东西，它越滚越大，形成很多情绪，积聚成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积聚成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成见、偏见，就积在那个地方。那就是我们是先有辛苦生活在那里，辛苦里头就可以得到安立真如。可是我不能辛苦，我开始逃避它，我年轻怕重，我抱负水准高，我眼高手低，那这个时候就会接下来我们的心的力量就会薄弱起来，就变成坏苦。这个心地开始坏苦了以后，第三步就会走到更坏的一条路，叫做苦苦。什么叫苦苦？你每天都生活在苦里头生苦啊。啊，这也很简单，你身边里头如果还可以用的一点钱一点资财都把它消耗光了，你的健康的身体也把它消耗光了，一种有活力的精神力量也把它消耗光了以后，那就是从什么本来应该在辛苦里头建立安立真如的，现在已经跑到坏苦里头来，就变成一些失调，然后最后一掉到更严重里头去，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苦苦了。苦苦苦，那就苦乘以苦，就等于苦的平方嘛。我说用这样算比较清楚啦，那就很多的意思啦。所以安立真如，接下去谈邪行真如是指极的部分。可是邪行真如完了以后，你就看到一个清净真如跟正行真如。那什么叫做清净真如呢？如果清净，你想灭掉那些苦，灭掉那些烦恼，灭掉那些所知障、烦恼障、业障，你要想解除这些东西，那我们叫清净真如。这个真如有了，这个清净真如为我们所说的，也就是佛所说的灭圣地的部分，就是我把这些东西我能够把它解除掉。那解除掉这些东西就是真如法之一。然后第七个是正行经真如，也就是道的意思，也就是你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做起。所以佛一开始在早期为声闻弟子讲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讲四圣地八正道嘛。四圣地就是苦集灭道嘛，然后他这里面有因有果，这里面有能取义与所取义啊，这里面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苦是由集而来的。那如果你想要灭这个苦，就必须要道，就对治你生命世界的东西。那他讲给你教出来的就是这八正道的东西。所以四圣地八正道是其实是佛法里头早期佛所讲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一切众生谈到如这个部分的时候，能如此的时候，所以一切的众生在这个时候就能够实现这个如所有性的时候，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所以一切众生平等，所以他经文里头提到以下这几点。第一个呢，他讲啊，他说因为我们有流转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哈，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有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知道 啊，就是有了这个流转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这些东西啊，你要知道的是，知一切有情平等平等。其实这些现象界的你我，现象界的这种看起来的高下之间，其实它是现象界里头有高下，可是你的真如里头没有高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相真如到了别真如这个地方，你一样可以看到一切法平等平等。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相都是生出意念的东西，他告诉你，了别的东西都是你起执着、起偏见也有所产生的，所以一切法平等平等。然后再看，由于清净真如，如果你的心最后能得到清净真如的时候，那么一切声闻独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平等。所以不管你修的是声闻、修缘觉和修大圣菩萨、菩萨恨是平等的，只要你清净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法会这里面有差别的。到了第四个呢，正行真如，这个四分，这个是指嘛，指听闻的正法，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缘起总境界的这个所谓止观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啊，这个我们透过这个止观的方法去实践我们所谓四圣地八正道乃至于三十七道品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摄受啊，叫做所摄受会平等平等，就是你透过这些东西就可以摄受很多的智慧回来，而、啊、这些智慧你用在你的生活上，那其实这些摄受的慧都是平等平等，没有别人，没有说你摄受的慧会跟我摄受的慧不一样，你所摄受的慧，你所能发展出来的慧，是这个慧性是一样的，是平等平等，所以这个这样讲起来就都是平等了。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说，佛为什么在菩提树下正道的时候，他会这么说说啊，奇哉奇哉，所有一切的有情众生，他们通通具足了啊，他本来的如来的这个慧性，只是因为怎么样？只是他们因为一时的迷失，他们不能证得这如如的道，这个自信就这样而已。所以看呢、啊，有时候为了要指这个东西，你比较容易去明白一点，好像是这么说。我给各位以前说过的方式是这样，就在我们的人来说吧，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好像穿着的，在这个剧本上，每一个人穿着的这个服装跟戏服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要唱的那个角色也彼此都不相同的。可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一班戏班子的人一如也都是演戏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虽然我们彼此不同这样子，那好，也许你念佛是每天定课的念，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这个随缘有念无念皆念，就是他常常心系念的念，那你单独的你一定是定课的念啊，我觉得也很好，你如果这样定课念可以产生这种修行的一个成就的话，跟他有念无念都保持的平常没有定课，但是他一直放在他身上，他一直都练的，这没什么不同。因为定课练并不是只定一个时间练哦，不是只有晚上或早上练哦，所以定课练有的人是定得很清楚的哦，说我早上会练一次，我中午会练一次，我晚上会练一次，我要睡觉之前我也会练一次，有的人是会这样子哦。你在净空法师有一次哦，他就跟我讲，他说念佛如果多学一学像回教徒的礼拜那就对了啊。然后他就拿了一本可兰经啊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郑老师，你看看这可兰经里头，他们有他们的念法，我们不是读可兰经，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家的虔诚，人家的那种心系念专一，我们也可以学，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 早上起来一次礼拜，到中午之间有一次，中午又有一次，中午到晚上晚上间又有一次，晚后又有一次，五次。你又心里面会起离起念头，说阿弥陀佛，你会好好的打个电话问候问候阿弥陀佛，你会跟他有一份亲密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这个法里头看起来它只是你在平常在你做功课里头啊，你有时候这里练有时候那里练，只不过你定了一个课，这也只不过是你以前那样练，现在你现在换成这样子的练，然后你知道说我必须清清楚楚的了别，我必须要练这几次，也许你只练一次，那么那个东西你会觉得我这样太辛苦了，不，你不要辛苦，你肯练，你肯愿意修下去，安立真如也在那个地方，你自己知道哦，这个时候我正在做我的工作，我必须专心的听讲，然后我怎么做我这个工作，你不可能在那里停下来又去念佛，那这些东西也就你也就可以了解说哦，这个东西我知道我哪些东西啊是做的对的，哪些东西是做的在这必须有一点弹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像这里面流转真如、相真如、了别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清净真如，还有正行真如，你都可以看得到。其实这里面虽然有这么多真如，只有一个如，就是你独独当当、恰恰好好那个时间，你的心发的都中底，那一如也就在这里。每一个众生都在这个如上，每一件事情都在那个如上，所以理一如也，事一如也，众生一如也，有情世间一如也。你如并不是只有一个如，是如如的意思，就是他恰到好处的适合他。所以当老师的人在老师中一如也，做公务员的人在公务员中一如也，退休的人、老年人在老年人中一如也，你了解吗？这就是你生命世界里头如来。你慢慢的修行，你就会看到直观也都看在这个地方了。就是你看，我们说一切众生平等，那是从这个如一如也这个地方，我们从这里来的啦。我想我们今天给各位就讲到这个地方，因为讲到如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知啊明跟知义的部分，这个义的部分呢讲到如的部分，我们就今天这一段落啊还是很清楚的，你慢慢再去体验，它就是这样。好，我们在这里圆满。我想给各位讲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刚刚今天来，我在拜佛的时候，我实在很想趴在那里睡一觉。不是我累，是我今天有点感冒。这个，但是我下午要出来，几乎也是觉得脑子根本就不清楚的状态。可是我来了啊，这个跟很多跟我约好要面谈的这个朋友见面了，谈了，然后我就即使就来了。为什么会来呢？因为我关怀他，所以就来了。可是讲完了以后，我要进来的时候呢，我又开始了，他又开始好像要把我的关掉。我在想，我在这里礼佛的时候，我很想睡觉。我只心里面想着说：“佛啊，那就看你的啦。如果我想睡觉，那我也没有办法。就我在礼佛的时候就是这么想，说那就看你的啦，已经不是看我的啦。 可是很有意思，我有好几次来一上来一坐，从阿弥陀佛开始就好了，现在我又好好的。可是我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可能又要睡觉了，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有些事情是我们底层的部分，底层的部分有一个非常这个亮丽的东西。过去威廉·詹姆斯他这么讲，他说那个东西你通常是前面那个部分叫假性疲劳点，假的疲劳点叫假性的疲劳点。可是你如果不这个假性的疲劳点这个障碍你把它突破以后，其实原来的那个力量它是不减的，还是那么好。我已经试过有很多处，我只是有感而发给各位讲。你其实有时候你觉得你好像什么事情觉得很累，好像一个瓶颈，好像觉得自己很忧虑，或者是怎么觉得很沮丧，你要注意，你要打起精神去突破那一层东西。你把它突破以后，那个我们所谓的啊，那个你突破本身也是一个安立真如，就是你就会在那个地方看到如一如也。所以有时候这是一个体经验的问题，在心理学里头也告诉我们这个部分。你试试看，我们念佛啊。